记得起几件，你们告诉我。现在还在生人家气，记住人家那些话，那这个人心眼小，中气加起来就叫小气，听懂吗？小气不是人，因为鬼是最小气的，所以叫小气鬼。所以大家要学会懂得用无所得来放弃执着，放弃名利知道名利产生就会产生欲望，所以我们要放弃欲望，放弃一切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有的东西，你说我不放弃，那可以在家里继续可以做，你还想要，我还要，我还要，对不对啊？你还要，你还要，你必须要放下。你还要什么？你够了，你还要，你应该还要一条命就可以了，还要一个慧命就可以了，你还要什么？像昨天那个老妈妈82岁，你说她如果跟我说师父我还要，所以日本人就贪了，所以日本人那句话叫我还要，我还要。不是跟你们开开玩笑所以大家要懂得放弃欲望的人，你慢慢的就会修成叫无相修行。无相修行就是我不着相，我对人间的一切我都没有需求，没有什么东西哎呀我一定要得到的，听得懂吗？人家都在染头发的时候你也去染，对不对啊？不要了，没了放弃嘛就放弃了，退头发不是蛮好的吗？对不对啊？你从迈克尔·杰克逊去把脸一整容，命都没了，真的魂魄不起来，找不到他的魂魄了。天上地下也是要对人的对人的三庭啊，脸上有三个庭，庭院的庭，找不到了，魂魄不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真心实修，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烦恼的人，你就很容易看到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人的毛病，一会儿清净，一会儿烦恼一会儿眼睛烦恼了，看到东西不开心了，一会儿嘴巴不开心了，一会儿眼睛耳朵鼻子闻到也不开心了，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是制造你业障的一个根本意念。还有所以菩萨叫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啊，对不对啊？五蕴皆空，你的本性才会显现。人如果看穿了五蕴了，你说说看，他会不会想通啊？就是这样，要想通啊。所以气，修气的话，修得好，你会改善你的体质，身体的体质都会好。所以人家说这个人呢，这个气场非常好，出来的样子就让人家非常尊敬，气，对不对啊？你看医院里快要死的人能有气吗？人家说还没有断气，已经没气了。一个人要倒霉的时候也是没气，明白了吗？所以要懂得精神精气神都要足精气神都要足，神 是在里面的，精那是在外表和里面的，气也是在里面的。其实精气神三个只要一融合，你的外表就会改变。你们想给我听试试？对呀，你看昨天那个老妈妈82岁，她就是精气神十足，因为她有希望，她天天念经，她觉得她可以活到90啊100岁都可以。你现在去问她，昨天晚上我没问，如果你问她，老妈妈你现在修心念经，你大概感觉你能活多少岁，她肯定说她能活180岁。80是她的老公，他可以活100岁，听懂了吗？又有精气神啊，你看他讲话多响啊，啊，鲁师傅啊，他叫我师傅了，啊，现在听懂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年纪轻轻，很多小女孩，还不如这个老妈妈，真的。真的，我刚刚听到个消息，一个女孩子22岁，妈妈一会儿要她嫁这个，一会儿跟这个谈，手上抓两个挑选，最后两个一个都没有，这女儿就是被她妈妈害的，然后让她这个女孩子想来想去出家吧，结果她爸爸又不同意出家。这个小女孩最后选择了自杀，死了，只有22岁。你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找不到光明，就没有前途，就是给他带来的就是失望。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有光明心了吗？你们知道光明心是什么吗？就是有希望才会有光明心的呀。你们觉得现在活得比过去有希望不啦？非常好，跟过去礼拜三上课不同的就是现在下面有反馈了，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要听师父的话啊，人如果不讲善良的话啊，他的相貌就会改变。这个世界上人都要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去啊尽善，尽自己的力量去行善，尽德就是尽自己的道德来帮助别人啊，助人为乐啊。所以人的一生，很多人一辈子不肯认命，觉得我一辈子为什么这样，师父告诉你，因为你的命你没有想办法去改变它，你所以就在走你自己过去的这个命，可能这个命是你上辈子造业，也有可能你上辈子的愿力，也有可能你上辈子没做好事，就是去怨天尤人干嘛。所以我们做人，你帮别人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你今天种下善根，你就会今世得到善果啊。所以用慈悲心去供养众生，供养自己的心，你会得到别人的给你的福报和你自己应有的福报。你如果用你的慈悲心啊，去人间做善德啊，你就会有功德啊。如果你不用慈悲心，你只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福和功德怎么会来的，是要看发心。发心听得懂吗？不是做一件好事要真的发心，发心很重要。 所以才能转换这个福报和功德。我相信我过去好像讲过，但是我很多很多人因为是新来的，我们很多弟子也是可能听过，有些人可能听过，有些人没听过。今天我想还是要讲一讲啊，三福田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讲讲三福田以后可以问什么叫三福田，佛法里面呢经常讲三福田啊。第一福田是供养佛法僧，供养佛是什么啊？对不对啊？啊，供水果给菩萨啦，给佛啦。供养法是什么？念经啊，对不对啊？许愿啦，去贵人说法啦。供养僧是什么呢？过去僧团啦，给他们供养啦。那么现在你们很多都是，我们说起来都是未来的菩萨，你们是居士也在修行，那么你们相互之间帮助也是成为一种啊简单的供养。所以要懂得啊，一切啊一为敬财，恭敬的财啊，是恭敬的功德。什么意思呢？你拿来自己赚，不是偷来抢来的，叫正，就是说我们说正经的钱，大家听得懂吗？敬财就是非常恭敬得到的啊财啊。我呢给你们听了都是没关系的，但是有人如果睡觉呢，我要叫他下去。我们这个柱子后面有位女士睡到现在，你可以下去了。我叫你上来，给你上来，这个开示都有菩萨护法神在的，你要睡觉就下去睡。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有一次，就是柱子边上的位，你头靠在柱子上，如果我再发现你，你马上跟我下去。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没有啊？哎，站起来！你哪里来的？你给我站起来！你哪里来的？你修了几年了？你知道尊重人家不尊重人家，你听得懂吗？你连尊师重道都做不到，你还听什么法？你几几年拜师的？讲给我听。你不要不讲话。2013年，你现在每天念几张小房子啊？讲啊，不要吹牛，你讲啊，你6到7章啊，谁相信啊？他哪里来的？你懂不懂尊重人家？你连最起码的做人的人格都没有，你还学菩萨？你懂得尊重人家吧？师父这么辛苦为你们讲课，你就睡觉啊？你自己业自己背，我告诉你，护法神一定会惩罚你的。你让师父生这么大的气。他说什么？滚出去！滚出去！还要吹牛啊你啊！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还要吹牛啊？出去，以后不欢迎你来了，东方电台不要你来了，还要撒谎，做错事情不解不那个，还要撒谎，出去，我不喜欢这种弟子的，来叫他出去。师父就跟你说了，我很清楚的，你叫个佛友，你不要去动他，叫个女佛友，来，你把他带出去，不要影响大家的气场。出去，我再三跟你们讲过，礼拜三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开示，全部都是讲佛法的，你们不要以为师父礼拜六一样的，你们看不到菩萨来多少，护法神来多少，头靠在墙上睡到现在，我看了他很长时间了，还要撒谎。你看我跟他说了撒谎了，他对我，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撒谎随随便便，你说这个人还修什么心啊，破坏大家气场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我最现在最难过的事情，因为你们来了，我又不能把你们，不让你们听，过去你们都听不到的，申请了都不准，都不好好的修，你让师父生气好了，你看看护法神会不会开心，自己的业他自己背，还有谁要睡觉的现在可以站起来走，护法神不会怪他的，你们要坐在这里就好好修，我告诉你，你们的师父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爱护你们的，就像你们小时候对孩子严格好还是不严格好，你们告诉我，你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说孩子如果打瞌睡不听你们的话，你说是不是尊重自己啊，尊重你们父母亲吧，好吧，你们知道恭敬的功德，我正好在讲三福田，你们要恭敬佛法僧，对不对啊，你们恭敬不恭敬，你们知道恭敬佛法僧有功德的，你们知道吗？我问你们，你们走进来很多人虽然没拜，就冲着菩萨手这么合掌，对不对啊？有的人拿板凳下来从三楼，我看很多人就非常非常认真，哎呀，还有功，哪怕手上不能合掌，他都用头这么鞠个躬。你们知道这是恭敬有功德的，平时你们经常说我没功德照顾家里，功德怎么来的，就这么一点一滴来的，所以叫累积功德。第二个供养是父母老师，我们说尊师重道，其实就叫，这叫恩田，听得懂吗？恩的田，感恩的田，在心中啊，就是报恩的福田。你们有没有要报恩的啊？你们对自己的父母亲要报恩，对自己过去抚养你们的老师，对一切曾经帮助过你们的人，你们都要学会报恩，叫恩田，恩田要在心中，要种上三福田。第一个啊，第一个啊，这功德的福田，第二个叫这个恩田啊，也是第二个报恩的福田，第三个是供养贫困很穷的人，或者生病的人，或者残疾的人，你会有悲田。你们悲悯众生吗？ 对人家觉得很可怜吧，你们就心中有了悲田。第一个叫敬田，第二个叫恩田，第三个叫悲田。以后我要问你们，敬田就是恭敬，恭敬佛法僧叫敬田，第二个叫恩田，第三个叫什么？以后要考你们，说佛法里边三福田是什么，那么你们就讲，就是这样，明白了吗？那么三福田，因为做了这个三种布施之后，你的福分马上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没福气？你没有这些田在心中啊。你看刚刚那个人，他不尊重师父，我在这里讲的这么辛苦，他不当你回事。你说他有没有敬田？敬田没了吧，尊敬的敬，大家听得懂吗？你知道如果你们跟孩子讲话，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孩子不好好听，老师生气不生气啊？我们小时候，我最老实，我每一次上课，我两个手放在后面，站着笔笔直的眼睛看着老师，所以我一直是当好学生。为什么？首先要尊敬老师，人家跟你讲话，你们现在如果同学当中相互之间讲话，如果人家跟你讲话，你看、是啊，你说，你讲啊，没关系。或者拿个手机，你在讲，他在看手机，你说尊敬不尊敬别人啊？好了，所以敬田有功德，恩田有功德，悲田有功德，三福田种在心中就会有功德，就会有福分，有福报就会来，听懂了吗？这是眼睛不行了，看近的地方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种的种子，这个三福田种在心中的种子啊，那么种下去了，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我对菩萨也很尊敬，我对过去的老师也很尊敬，我做了点好事，为什么还没有福分来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种种子种下去应该怎么样啊？有水分吧，应该有阳光吧，对不对啊？要护养它吧，怎么这么快种下去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一求佛怎么还不灵啊，慢慢就不好好求佛了。大家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师父刚刚这么厉害，护法神就不惩罚他了。如果我刚刚不这么讲他，护法神一定惩罚他。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比方说一个同学在学校里犯了错了，爸爸妈妈今天老师把他骂一通之后，对不对啊？比方说骂一通之后就不给他送到派出所去。今天如果妈妈跑过来，爸爸说老师对不起，把孩子拼命的骂一顿，老师学校里就不会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大家听懂吗？道理都是一样，我今天不讲他，护法神一定惩罚。你们看不到护法神为什么眼睛那么大，这么厉害？他对那些不尊重师父的人，对那些不好好学佛的人，嘴巴里一套，还要撒谎的人，你知道护法神多气吗？你们人，你说谁想讲话被人家撒谎啊？你们说你们谁想被人家骗？你们举手。你看他连师父都要骗，他都不知道师父看得见，而且我今天现实眼睛看见，你要我看天眼我也看得见。你看他还要吹牛，你说他有没有业？好了，大家听懂了吗？接下去啊，真的不行了，眼睛啊。当善果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但是种子种下去了。举个简单例子，你们今天已经求了菩萨了，许了愿了，你们是不是种子种下去了？ 但是还没有回报的时候，是不是像种子还没发芽？那么有种子啊，发芽的时候，那么你们第一要知道有个过程，不会马上啊显出这个因果。那个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善种了，你再求佛菩萨加持，大家听得懂吗？本来应该半年才会好，可能三个月、两个月；本来应该两个月才会好，可能两星期。因为你有种子了，你再去啊，再去求佛菩萨，你的善果很快就现前。大家听得懂了吗？啊，你今天等于申请一个签证，你把签证交上去了，你再求菩萨，求了菩萨保佑我让签证快点来，和你连签证都没交，菩萨保佑我签证早点来，知道吧？啊，这就是学佛人应该懂得善因善果，大家听懂了吗？人学佛为什么要有智慧？因为智慧变十方法界，现在明白了吗？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知道变十方法界呀、啊。大家听懂吗？就是可以庇应到别人。我问你，如果你们家有七口人、五口人，但是有一个人特别有智慧，你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马上去找他？他是不是庇应到你们吧？啊，就是这样。听懂了吗？啊，所以有智慧的人懂得静思啊，啊，实修，这三点你们一定要记住。静思就是尊敬师子啊，第二个就是重法，知道佛法不能开玩笑，我今天要学就好好学，不能开玩笑。第三个实修，实修是什么？念经就好好念，听懂了啊？要做好孩子。你看就他那种样子，能一天念七章八章吗？吹牛啊，念出来有效果吗？我开始讲话你们听到没有？我开始点他的时候我已经在讲了啊，你们在这里呀、啊、怎么怎么，我讲得很响，我就想把他叫醒了。所以做错了赶快忏悔，不要狡辩，这是为人的道德品。没有一个人喜欢狡辩吹牛撒谎的人的，一个人的吹牛的行为就是造成了让人家看不起他，被发现之后没人看得起吹牛的人，是一个没有道德品质的人。所以我叫你们不要学会吹牛，要老实。首先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在学菩萨学佛？菩萨吹牛吗？佛吹牛吗？好了，你们如果吹牛撒谎，是不是违背佛的佛理佛德？好了，所以有智慧的人，行者知错，更知忏悔，就是修行的人叫行者，知道自己做错了，更要知道怎么样来弥补，应该是什么忏悔？做错了你就忏悔，我对不起师父，我刚刚累了，对不起。听不懂啊？就刚才那个人啊，师父对不起，一句话，师父我错了，今天累了。好了，没有啊，我在记录，你待会拿到本子看看记录什么。头。我这里个角度太清楚了，你们不相信派个人上来到我这里来看，头靠在那个墙角上我还看不清楚啊。撒谎啊，但是妄语啊，对学佛人来讲那是作践自己啊，听懂吗？我拿他本来不愿意讲这么多，就是为了教育你们，因为不要以为你们今天没被罚出去，你们就是好得不得了，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半斤八两，很多人 听懂了吧？孔老夫子讲，每一日要三省吾身。三省吾身就是要好好的唤醒自己的身体，看一看。醒就是我们说觉醒的醒，但是这个醒是省啊，省长的省啊，什么省什么省，但是念是念醒。三省吾身，吾就是我过去的文言文的吾身，听得懂吗？啊，每天要看一看，看三次至少，要检查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今天是不是做错，明白了吗？所以我希望你们来看师父，不要气师父，我希望你们爱师父，不要像他这样，我希望我的孩子做错事情马上说师父对不起，好了，数了，不要再撒谎了。你们这么远的路来就是要气我的，你说他这么气师父的话，他有没有业障？我还要救全世界更多的人，你们去气我。你说让师父看到这种弟子，你说我灰心吗？我很难过啊。一个做妈妈的人，一个有孩子的母亲，随随便便吹牛撒谎的。我看着他在睡觉，他居然说没有，我在写东西。你说你说你们当一个人吹牛被你发现的时候，我问你们，你们老公跟你吹牛的时候，你们什么感觉啊？感觉一下吧。那就算了，不要讲了。听得懂啊？好，孔老夫子讲，每一日要三省吾身，要消业障，把自己的业要转成空。空是什么？消掉了呀。衣服上脏的东西转成空是什么？洗干净了，对不对啊？把事情转成空，这件事情过了就是空性了，不要再去想了，这样你才能消业啊。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在菩萨面前忏悔？有的人在师父打进电话的时候跟师父我忏悔，你知道在师父面前忏悔跟菩萨面前忏悔有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跟爸爸妈妈忏悔一样，你讲过了忏悔，你心里舒服，而且爸爸妈妈会原谅你，师父原谅你了，护法神就原谅你，有事不管了，护法神就不管你。一个野小孩没有爸爸妈妈管，学校里社会就会管你，对不对啊？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佛教中啊，佛法当中叫还净，还就是还回来的，还净就是还我干净的这个干净的身体和思维，叫还净。大家明白了吗？我以后考你们什么叫环境啊？啊，精神和思维上的，明白了吗？要干净啊，环境。那么只要经常能够在环境的人就会得到加持，经常的忏悔，守住戒，你就会啊生出啊这个生出那个佛光。会有一种这种佛光的一种叫戒光，戒律的戒。你看很守戒的人，他会生出一种戒光，大家听懂了吗？啊，戒光，你守戒守得越好，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叫戒力。你今天出去就喜欢看人家女人，你心中不守戒，你整天就去看，你就像个畜生一样活在这世界上，对不对啊？你今天脑子里不想去去掉自己身上抽烟的习惯，你就不停的去抽，你今天不想戒掉自己喝酒，你就不停的去喝酒，你把肝最后就弄坏了，师父讲对不对？你今天不想戒掉自己赌博的习惯，你不停的去会赌，你戒了一生的债，老婆也会失去，就是我刚刚听到的这个消息，家里这么有钱， 最后连房子都卖掉，老婆离婚带个孩子，自己过年都没有地方去。你们很开心吗？过年年三十晚上烧头香跟菩萨在一起，你们很开心吗？我看你们磕头的时候，你们已经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凡人了，你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菩萨了。因为你们当时谁敢不干净，你们告诉我。所以我问你，你们脑子要不要干净？对不对？一个法门也好，一个师父也好，对自己的弟子管不严就是害他。你不要去收弟子，收弟子就必须严格，豁出老命也要救他，就是这样。否则不要去收，你会害人家的，叫误人子弟。大家听懂吗？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你守戒守得越好，你这种力量叫戒力就会出来，守戒的力量会产生一种光。你们看法师，他身上会有一种光，因为他不看比丘，不看女的，比丘尼不看男的的，他就是很正规的，就这样。你说你们尊敬不尊敬他？那就是因为他守戒守的。你们呢，贼头贼脑的，马路上看见一个穿的少一点，把他眼睛就，你想想看，你这什么形象啊？你像学佛人吗？就是借光没有啊，听得懂吗？你看看你们在电脑上有时候看到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们想偷偷看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一种偷东西的感觉啊？怕边上人看见吗？难为情吗？我跟一个保镖一不留神，不停地看，不停地看这些东西，看到了，我这次看到那个眼睛像个动物的。我跟菩萨发誓，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就得什么果，你做坏事就是恶果。你们跟着师父学佛不是玩的，我告诉你们，很认真的。你们跑到澳大利亚这么远的路来看我，如果你们不好好修，我请你们回去，我不欢迎，听得懂吗？懂吗？这个老妈妈啊，如果你的心守戒产生的这种光，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它会去除你惭愧的心中惭愧的那种浊光，污浊的光，听懂吗？你看守戒的人觉得自己会觉得很顶天立地的，偷偷摸摸做坏事的人会身上产生一些浊光啊。那些去除自己惭愧的浊光之后，你会得到一种自我加持的光芒，大家明白了吗？自我加持的光芒。所以我怎么办呢？真的对你们太严格了呢啊，太严格，有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有点，凭什么跟你们接触太少，对不对啊？也没关心到你们太多，突然之间一言可我也受不了。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的弟子他们早就习惯师父这样。我告诉你，礼拜三没人敢请假的，一个月请一次假，下次就不要来了，一次以外再请一次就不要来了。所以你看我鼓掌都不要你们鼓的，因为讲佛法不是开始，很严格的。我平时都是讲金刚经啊，我现在正在讲普门品的，所以你们来了我什么都停下来跟你讲。你说就像今天这个来的这个上海，讲讲他呢又可怜他，凭什么又得不到师父像你们，像我们在师父身边的人一样的这种严格要求？偶然的一下子，你让他一下子，他又觉得太紧张了，好像一下子，哎呀，怎么戒律这么厉害？大家听懂吗？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啊。 啊，佛陀弘法有多少年呢？很好嘛，蛮懂的吧？佛陀弘法49年，啊，他呢也是经常受到婆罗门等外道的嫉妒和迫害。所以佛陀也是很辛苦，当年没有人跟着佛陀，常有人因为家中的出家的子弟跟着佛陀出家，很多人就迁怒于佛陀，对佛陀做出很多无理的举动，但最后总是被佛陀的慈悲和智慧所摄受，就是说征服。有一次，有一个大富很穷很富有的人长者的儿子跟随佛陀出家，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的孩子出家，这个家里的人忍不下这口气，他们怒气冲冲地跑到精舍去找佛陀理论，一见到佛陀不由分说劈头就骂，佛陀静静地听着，一声不讲，听着听着，等到他骂累了稍微安静下来，佛陀才平静地问他，这位长者呀，你的家中平常会有亲戚来访问吗？有啊，那又怎么样啊，你偶然也会以酒食款待客人吧？那是当然的了。接下来，那么如果你被办那些菜肴而客人不接受你的款待，那些菜应该归于谁呢？如果他们不吃的话，那些菜肴当然归于我了。长者啊，你刚才骂我的许多话，我现在决定告诉你，我不接受它，所以那些话麻烦你再带回去。如果你骂我，我和你对骂，就如同我们主人和客人相对在桌子上用餐一样，因此我不接受这些菜肴。佛陀接着又对长者说道，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没有嗔恚心的，就是不会恨人家心的，如果以嗔报嗔，以骂还骂，则不能算是有智慧之人。大家听懂了吗？如果不以嗔报嗔，以骂还骂，你不就是不还他的话，佛陀接下来讲，你不但调服了对方，也调服了自己。所以你去看有些人，对不对啊？在家里吵架的时候，老公怎么骂他，他总是安静地听，这种人他很快的就让老公吸气了，骂了没反应，他慢慢就起来了，对不对啊？要想骂人的人呢，总是想找个人跟他对起来，然后他越骂越起劲，想找人打人的人，他就要对方还手，你一还手他打你更厉害，明白了吗？如果你不还手，被他打几下他没劲了，他就跑了，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道理。佛陀的一席话如同空谷足音，深深震撼了这个长者的心。我发觉呢，我在讲佛陀故事的时候啊，总是觉得呢，过去古代的人啊，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个佛陀的话，一会儿就转变了，不像现在的人呢，你怎么跟他讲，他这种执着太深了。你看过去我讲的佛陀的过去的故事啊，总是佛陀一讲，哎，他们就转变了，长者互有所悟，哦，原来佛陀是这么一位有智慧的圣者，难怪这么多人要追随佛陀去出家，因为他的孩子去了，他继而想到刚才对佛陀的很大的不敬，心中感到十分的惭愧，然后呢就跟佛陀认错忏悔，而且要佛陀开始 法要。法要知道吗？怎么写啊？法就是佛法的法，要是什么要领的要，现在明白了吗？所以过去在故事当中经文上经常要讲到法要，经过佛陀的一番教育之后啊，喻呢，教育的喻不是那个喻啊，不是一点一横那个喻，是言字边旁一个姓余的余，叫喻，明白了吗？言字边旁一个余啊，仁则余啊，佛陀啊，这个长者呢，听了他的话，如沐春风，兴高采烈的回家，然后从此以后呢，就赞同儿子出家，自己也成了佛陀的大护法。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人在不明理的情况下，也要学会忍辱精进。大家明白了吗？忍耐是学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每个人都要化解夙愿。有一个年约五六岁的小童子，有一天他来到佛前，对佛陀说：“伟大的佛陀啊，愿您赐给我长寿。”这么一个小童子跑到佛陀那里说：“请佛陀赐给我长寿。”佛陀和蔼地说：“善童子，小小年纪为何要求长寿啊？”外道的相师告诉我说，我福慧具足，为受短命报，短命受报，就说到受报算命的。慈悲的佛陀，愿您为我开示方便，令我寿命得以延长。小童子恭敬地回答：“善童子，你看佛陀不管对老的对小的他都一样。善童子，每个人所受的罪福苦乐都是自己所造作善恶业的结果，不是他力所能主宰的，别人的力量能够主宰的。”佛陀接着说：“善童子啊，要求长寿安乐，你就要学会为人谦忍，对人恭敬。”大家听懂吗？佛陀意思告诉大家，你想长寿，为人要谦虚忍耐，对人要恭敬。好了，你们听了啊，接下来小童子听受佛语之后，从此非常的谦忍恭敬。数月之后，几个月之后，我们说这个小童子劫来了，因为人家算命的也很厉害，说他劫来了。真的有一个鬼王啊，与这个童子有宿怨，就是前几世的冤结，他化成一个婆罗门前来取命。大家听懂吗？婆罗门知道吗？就是比较富贵的人家，在印度都称为婆罗门啊。这个童子呢，他不知道这个鬼王来的这个人呢，看他哎呦富贵的不得了，就是婆罗门嘛，化身啊来加害于他，要把他带走。见婆罗门到家中来，这个童子啊照常非常恭敬的供奉婆罗门，哎呀请坐呀，对他非常的谦卑，而且千人礼拜，就是说啊那个鬼王有意的不想这样弄他，他一直是这样非常谦忍。鬼王心里在想啊，原来此童子乃是淡之人啊，你看看这孩子，我怎么样弄他他都不生气啊，他都这么善良的这个照顾我，我怎能加害于他呢？鬼王讲了，应该让对人恭敬的人恒受恭敬啊。这鬼王说，既然这个孩子对人家这么恭敬，我们要让他啊继续受到别人的恭敬啊，那样其实就是榜样了。鬼王想，谦忍的人常得福乐，会得到福报，就是有福和快乐。 鬼王如此一想，嗔恚心顿息，一下子就没了啊，说不定有东西，于是离别而去，走掉了，这鬼王走掉了，不拉他了。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说，鬼就算上了你们的身，你们也要记住，有时候你们很谦卑啊，哎呀，观世音菩萨，你念经啊，修心啊，你越做了像菩萨，他也要看的，你这个人已经转变了，不像一个坏人了。我虽然跟你有夙愿，但是你现在变了这么好的一个菩萨，你在救助别人，他自己也会跑掉。就过去不念经，照样鬼会离身。有一种让鬼离身的方法，你们知道吗？请人来做法，把鬼啊砍死，有血会唰飙在墙上。因为鬼他没有肉身，他是靠血维持他这个啊这个灵性的这个灵魂的这个身体。那你跟他结了冤了，你把他打死了，你说他会不会来报复啊？而且他会带一大帮鬼过来找你麻烦。所以很多人不懂，人家说小鬼难缠呐、啊，得罪不了。你像菩萨他就走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所以小童子因为谦忍恭敬免去了祸害，而这个祸害一免去，没有被鬼王带走，是不是达到了佛陀跟他讲的寿命延长了吗？所以你们有时候问我，师父啊，我能活多少岁？我可以告诉你们，人的劫一劫一劫，哪一天过不去，你这条命就没了。如果你能一个劫一个劫化掉，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长命百岁啊？所以一定要把它化掉。比方说我知道这个劫来了，哎呀，先念先小房子啊，我多做功德啊，多做好事啊，我放生啊，你一个劫一过就延寿了。你看我刚刚讲的二十二岁死掉的那个上吊走掉的那个小青小女孩，你们想想看，二十二岁，她曾经还跟人家说，她四十岁的时候人家给她算过命，四十岁她短命，四十岁就走了。现在不是四十岁，二十二岁就走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劫没有过。怎么过劫你们知道吗？不是过春节啊，怎么过节啊？许愿、念经、放生、做好人，看见谁都恭敬。哎呀，菩萨、观世音菩萨，让我延寿啊，让我长寿。我在做菩萨，我在做好人，天天这样。哎呀，给人家做饭呐、啊，给人家包饺子啊。我看你们昨天饺子吃的蛮多的，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你这样的好人，鬼都看着，哎呦，这个好人，他都会不会把你带走？你说恶人，鬼就把你带走了，听得懂吗？你说这种恶人留他在世做什么啊？你留他在人间干嘛？这种恶人把他带走，好了，带走了，死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如果能够奉行佛法，恒常谦忍，恒常就是长时间的谦虚和忍耐，自然你就会以德服人。你说妈妈就是做以道德来服人，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好了，时间过得太快太快，我呢没办法，我今天只能要讲那个啊那个。对不起啊，我跟大家讲稍微深一点，因为我不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了。上次呢，你们记得上次吗？上次就是差一点点没讲完。你们很多佛友都是新来的，上次跟大家讲的啊，你们还有吗？就是讲的初地菩萨，对不对啊？初地菩萨最后的尾巴尾巴没就跟你们讲完，接下来跟你们讲初地菩萨。所以你们天天要学菩萨，那到底是怎么样先做到菩萨这个标准？初地菩萨， 菩提菩萨呢，上次呢跟你们讲到呢，能与一刹那清往游历百佛啊，这个沙土。我接下来继续讲，那个有没有字啊？有没有字给他们？有的，把它打出来吗？好吧，大家看着就比较方便一点，好吧？没办法，那个以圣妙的智慧力。一刹那清能正思则百种深奥法门，一个初地菩萨，一个菩萨，以圣妙就是最好的，圣就是最圣，就最好的妙的智慧力，大家听得懂吗？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种智慧力，一刹那清就是一刹那时间里，你不管就是碰到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你会不管在哪个时候，你会有正思。正思听得懂吗？不会去自杀，不会去想不通。正思就是我马上想到干净的应该好好的怎么做。正思择百种，择是什么？选择，听得懂吗？选择其实讲的百种就是不止百种啊，也就是说你很快的就会从很多很多的方法当中选出深奥的法门，选择正思，选择百种深奥法门，就是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好的法门。大家听懂了吗？啊，是这样。然后此意并不是以文思的四智慧加于思者，什么意思啊？这个事情并不是以文思，文就是听闻，思就是思维的相似智慧。你看文思修，文是最简单的，大家听懂了吗？文，你们现在听师父讲课叫文，明白吗？思是什么呢？经过师父讲给你们听的东西，在大脑里已经思维了，形成一个自己啊正思正念的一个模式，已经放在你心里了。思是闻思修，思是第二种，闻是最简单的，闻和思好像非常相似，是啊，它不一样的，明白了吗？经过你们大脑思维再产生出来的东西和听人家讲的那是不同的概念。举个简单例子，人家说你不好，说你老公不好，你听到了，我问你是不是只是闻啊，听到了听闻，但是你的脑子里我老公很好啊，他不会的，你说这个思是不是比你第一个闻是不是要高级一档啊？所以在这里他就讲文思的相似，好像这个智慧都是很相似的，你因为是菩萨初地菩萨，所以你就会加以思则，就是思维的选择。我现在这样讲你们听懂了吧？你想想看，讲了这么高级的东西，你们打瞌睡，你说师父痛心不痛心？现在眼睛都睁得很大，我特别开心，尤其戴眼镜的，很多人的眼珠子贴近镜片了，我都开心。啊，现在明白了吗？要学这种啊，佛法绝对不是念念小房子的，听得懂吗？啊，你看你们这些孩子又让我开心了。啊，好，接下来而是以修悟智慧，很深的。而是以修悟智慧来觉受真实法位。什么叫修悟啊？就是修心，第一个是修，第二个叫觉悟。你不修不会觉悟，修了之后你才会觉悟，你们听得懂吗？叫修悟，修悟的智慧会产生的智慧来觉受 是我今天学佛之后，我有切身的感觉，和我受到的菩萨的加持，我会有感觉的。我今天一念经浑身发热，我今天一念经身体好了，我因为孩子求了顺了，叫觉受。大家听懂了吗？叫觉受之后的真实法位，就是真真实实的佛法的这个什么体验位，就是叫体验。现在明白了吗？一个字可以讲半天的。所以这个初地菩萨就能够这么多的智慧出来，以神通力在自身上一刹那间，既能视现不同的百种身相。什么叫神通力啊？啊，你以为你们身上没有神通力啊？啊，想不想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啊？一个人在开车，突然之间有辆车逼着你靠到边上去，你刚想发脾气，对不对啊？那你是一般的人吧，想发脾气了吧？为什么抢到我道上来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学佛的，你神通里来了，你在自身上一刹那间啪一下子一看，哦，警察，他把我逼到边上去了，一定我犯错了。你马上视线不同的百种声响，刚才的声响要跟人家吵架，一看见警察了，嘿嘿嘿，百种声响出来了吧？现在明白了吧？难道你们这个不叫神通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见神经病，对不对啊？人家告诉你，刚刚听这个人跟他讲的蛮好的，突然之间，不对嘛，他好像精神不大正常。哎，是是是，你慢慢讲啊，慢慢讲，他跑掉了。你这就不叫神通啊？你能够感受到人家脑子有问题，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会对你伤害。很多人就是跑出去一感觉，哎呦，这个人会对我有伤害了，马上就跑了。这个拉二胡啊，嗷嗦倒，嗷嗦倒，逃了，逃了，对不对啊？你说很多人，多少人会逃啊？过去我的弟子，我的徒弟，可厉害了，他们的神通力在哪里，知道吗？每个星期三来上课的时候，过去我在271的时候，所有的弟子在门口，先大家相互传，今天师父开心吗？今天师父很开心，给师父请安，师父你好，跑进来，师父你帮我看看图腾好吗？好，怎么怎么？现在在门口说，师父开心吗？一个都不进来，这个也叫神通力啊，对不对啊？你说说看，能够应变不叫神通吗？人家要出事了，你逃走了，人家出事了。比方说泥石流，你看师父刚刚在1月11号刚刚给你们开法会的时候，我讲到泥石流，今天看到一个泥石流把好几十个人埋在了下面。我1月11号刚跟你们讲的吧，你们看见了来了吧，对不对？我说印尼火山，一个大火山又来了，像原子弹一样的烟雾。你们想想看啊，真的，这是真实世界。我对你们严格，我跟菩萨发誓，真的为你们好。我看你们可怜啊，你们没有像师父这种人能干的。你们说你们谁敢再讲你们不好啊？你们的脸真的，谁讲你们不好？你们的脸呐、神通力来了，听懂了吗？还好他电视没转播啊。所以呢，要记住，就是告诉你神通力是什么。神通力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能够转换自己的意识力，转换了，很快的转身。接下来一句，在每一化身的周围，皆有百位弟子来庄严围绕，而为眷属。在每一化身的周围，听得懂吗？我问你们，你们回到家里和在单位里是不是不同的化身啊？很多人在单位里是局长，一个局长，回到家里做 做母亲，做啊家庭主妇，是不是他的化身啊？那么在单位里，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弟子啊，他的下面的人啊围绕着他，对不对啊？那么回到家里有孩子围绕着他，我这是举人间的例子。但是如果你是初地菩萨的话，你的周围一直有百位弟子在围绕着你，像你的亲属一样尊重你、爱护你、帮助你，因为你是菩萨。虽然你是人间的人，但是你的行为让别人都跟着你。那我没有办法举例了，因为你们很多人还差得很远，那师父只能拿我自己举例了。你看师父到哪里，是不是有百位你们的弟子围着师父站在边上？现在明白了吗？我不想多讲，多讲变成恐怕我慢不好，明白了吗？如果你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菩萨，总天为人家想的，你说人家怎么会不围绕着你呀、啊？你自己做不到，明白了吗？好啊，所以我就在想了，因为这也是我心想出来的。过去呢，我从来没有放这种字啊，我们的弟子听起来有时候猛叉叉了，对不对啊？现在写个字出来了，那个哎，大家一看明白了，最好嘛再大一点这个字以后，不要小气啊。所以我们要啊，还有一句，此等皆非他现，而是自现的诸般海会菩萨。这个菩萨围有很多的弟子都围庄严的围绕着你，就像你的眷属，像你的亲戚朋友一样。此等像这种事情啊，皆非并不是他现，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的显现，而是自现。什么叫自现呢？因为你是菩萨，周围就会有护法；因为你是个好人，就会有人站出来帮助你；因为你是个母亲，不管你受到什么伤害，孩子会出来为你挺着。大家明白吗？这叫自现的。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是菩萨，是初地菩萨的思维，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海会菩萨，就是周围有很多菩萨来保佑你、帮助你。所以人家说善良的人不容易被人家伤害，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要学呀、啊。所以做菩萨的好处我一点点再讲给你们听。你说做个坏女人，大家都要骂你，大家都要恨你，你做个好人，大家都保护你，菩萨都来，对不对啊？海会菩萨，大家知道吗？海会什么意思啊？啊，对不对啊？啊，好了，天上有没有什么海什么会啊？灵山法会有吗？啊，菩萨诸佛菩萨就叫海会菩萨，大家就过来，明白了吗？像海一样多的菩萨，明白吗？我们要知道菩萨是一地一地的修正境界，所以每一个菩萨他是一地一地的，一颗一颗的走上来的，不容易的。所以像你们走楼梯一样的，你当然一颗一颗你修到菩萨了，你说谁跑上来就是菩萨了？不可能的，修出来的，明白吗？在做清净心地，什么意思啊？心在哪里呀？在这里。地是什么？到底了，你的心地善良，心的底部叫心地，心地要清净之后，你才能开发智能的工作。什么叫智能啊？大家知道吗？就是智慧德能，明白了吗？怎么又变我像了啦？喂，还没讲完呢，没啦，那几个字没啦。智慧德能没有了，就是智能啊。上次大概就写到这里啊，还有呢，还没讲完呢，没有啦，没有，没办法了。今天呢，师父豁出去了啊，跟你们没办法，这里先下次再讲好吧。你们要是再在师父身边的话，还下次再听吧。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叫忍辱，有六个层次，一级一级忍辱，有六种忍辱法，好吧？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听师父的话，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很精彩的，你不能睡觉，你们睡觉我，看见了，出来了，忍辱有六个层次，大家听懂了吗？很精彩的，你听不到，你庙里都听不到的，啊，这个六个层次告诉你们之后啊，你们以后就懂了，我怎么样来忍辱，我怎么样忍耐，很多人忍不下来啊，我就教给你们有六个层次，啊，忍辱六个层次，利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凡忍，第三个官忍，第四个习忍，第五个慈忍，第六个。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稍微抓紧一点给你们讲。大家知道六波罗蜜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忍辱精进？啊，忍辱精进。那么这个忍辱精进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叫忍辱啊，忍辱。修忍辱是学佛的必经之道，大家听懂了吗？你想学佛修成菩萨，你要经过忍辱，是必经之道，一定要经过的。你必须忍耐，不忍耐你成不了菩萨，听懂了吗？啊，对不对？好，也是我们凡夫啊，在今世的生活当中，是否能够得到安乐的重要一个啊，能够平安的一个方法，大家记啊，师父讲的话你们记。首先要修忍辱，就要了解忍辱的六层意思啊，这样的话你修你就会得到法喜。首先第一种叫利忍啊，利忍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忍耐啊要有力量，你自己心中没有这种力量，你就是说没有这种力量你忍不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人家打你了痛吗？你平时他骂你你都能忍耐吧，他打你了耳光一下了忍不住了吧，哼，这时候怎么办？要有力忍，有力量来忍住，大家听懂了吗？人家吐我一口吐沫，打在我脸上痛了，动真心了，这个时候克制自己，我是修心人，我要有心力啊，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要克制啊，克制，这样就你就不会想去报复了。那这叫利忍，这叫其实这个利忍是第一关，叫什么？硬克制，硬克制难受吗？哎，好了，对不对啊？我本来还想讲，这个人家吐唾沫吐在佛陀脸上，佛陀他让他自己看，你看看这个忍耐心，佛陀，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我们人要忍耐一下，我讲你两句没关系啊，跑过来他一痛，哎呀，像动物一样的，你打他一下，他啊呜要咬你的，对不对啊？爸，你比方说一个狗在那里啊，你骂他好了，你看他动不啦？他吹着冲你叫叫，他不知道你伤害他，等到你啪踢他了，他痛了，接下来他怎么样啊？跳上来就咬你，对不对啊？所以要利忍，那是第一关，就是要啊用心力来忍耐，心要有力量，大家明白了吗？好了，我举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啊。第二关了啊，还没讲完呢，就是他骂我，我不骂他，对不对啊？好，这个我虽然心动了烦恼，但是我不做错事情，我不去回报他，我不去报复他，这是利忍的第一步，明白了吗？老公在家里把一样东西发脾气的时候砸了，很多人不能利忍，就拿一样东西也砸给他看，你不要这个家，我也不要这个家，大家砸，金啊光啊，金啊光啊，就这样了。大家听懂了吗？如果这个女的有利忍，你砸东西，我忍耐， 对不对啊？啊，否则待会儿，因为我老公待会儿吵完架之后，他会后悔的。他砸了这么多东西，他一定会后悔，他还会花钱买的。我不能像他一样糊涂，我先克制，虽然很讨厌，咬牙。那么第二步来了，精彩啊！这个我特别帮你们选出来的。第二步叫忘人，忘人是什么？哎，你凡事啊，你对我这样不好啊，你这样对我怎么样啊，哎，我把他忘了，就比利人要高一步。一个是知道这个事情来对我了，我咬你，我咬咬牙，我不理你，我不理你，很痛苦，忘了，忘了，你骂你的，你砸你的，我又跟我无所谓的，忘了，听得懂吗？这是第二步啊，这个就是叫度量大的人了，不计较。你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哎无所谓。过去叫有一个叫啊这个姓宋的啊，叫古时候，他手下的元帅把敌人的元帅抓回来了，打仗啊，他手下的元帅把敌人的元帅抓回来啊，抓回来之后呢，他把敌人的元帅啊，他给放了，明白了吗？他就是一显示自己啊，你看我这个大我们这个一国之君啊，我气量很大，你抓了一个敌人的元帅，我把你放了，对不对啊？好了，自己的元帅生气了啊，我这么辛苦把他抓来，你把他放了，你知道这种将军啊脾气都很急的啊，说着就在这个皇上脸上啊推厉害吧，吐了一口一脸的唾沫，嗯，这个叫宋相公对吧，嗯，啊，宋相公他度量很大，明白了吗？哎，这有一句话，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垂面自干，唾面自干，就是唾到你脸上的那个唾沫啊自己干了。孙校长是不是啊？啊，唾了你一脸的唾沫，他擦都不擦一下，那他自己干。我忘记了，我不生气。好了，又进一步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凡人。啊，凡人有吗？你们写啊。虽然人家呢对我们呢骂了，这个诽谤了，对你怎么样了，你反过来忍耐。哎呦，他对我这么不好，他这么骂我，他这么污蔑我，他肯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一定是我行有不轨，我肯定没有做得很好，而且肯定是我的智慧不够，德能德行不够，你要说德行了、啊，德性不够，或者就是我自己的福报不够，才会遭此他对我这样。反过来想，高级了吧，又能化解了吧，是不是一步步啊，啊，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叫凡人，精彩吧。啊，一步步高，一步步上去。第四步啊，第三步凡人讲过来了，第四步叫观人，观察的观。观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要讲给你们听《金刚经》上讲的道理。所以佛法都是一步步升上去。《金刚经》里面讲什么呢？《金刚经》里面讲，这个来侮辱我的人，对不对啊？这个来侮辱我的，或者我受的侮辱，以及被侮辱之我，我今天被人家骂了，这个骂我的人和骂我的事情啊，全部都是因缘所生啊，没有因果他怎么会来骂我啊，我怎么会来接受他的骂呀，他骂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啊，全部都是有因果的，是不是这样更容易想通啊？是不是啊？然后缘来则生啊，缘去则灭啊，对不对啊？缘分来了就生起来了，哎，骂完了，缘分逝去了就没了，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错，这叫三轮体空。所以上次跟你们讲的三轮体空讲的是什么？无布施的我，无人接受布施，没有布施的物。你们以为就这件事情叫三轮体空啊？是这个方法没有被人侮辱，没有我接受侮辱，也没有接受侮辱的事情，所有的是这个方法叫三轮体空。不是说跟你们讲的布施，没有布施的人那叫三轮体空啊。现在明白了吗？聪明啊，要跟师父学这些东西的。现在明白了吗？这叫三轮体空啊，这个就叫三轮体空，这就是有为法，听得懂吗？有为法，《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叫什么？你说说看，这个事情，比方说人家侮辱你的时候，像不像梦幻泡影啊？从小到现在有没有被人家污蔑过啦？被人冤枉过有啦？空掉了不啦？你们再想起来，过去谁侮辱你呀？没人。谁被接受侮辱啊？没有。侮辱的事情呢，早就忘记了，空了吧？三轮体空，明白了吗？哎呀，现在明白吗？而且这种快的呢，就如露亦如电了，就像电一样，咻没了。露水早上一晒太阳，露水就没了，明白了吗？应作如是观，就是哎呀，人家说现在我们讲就客观的是吧？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今天到厨房里去看，有这个菜你就买，没有这个菜没有办法。应作如是观。现在明白了吗？啊，我跟你们讲白话佛法讲的最清楚了。啊，我可以告诉你，没人能够讲的这么仔细，因为你们这么多的高僧大德水平太高了，我只能这么讲。现在明白了吗？啊，好，你想想看，这个观人用金刚经这个方法一观，你说你还要忍吗？不要忍啊，缘分所为啊。今天什么事情都是缘分，就不要生气了。不有缘分的就有，没有人去算，转眼就是空的。这么一看，不管这个世界五颜六色，眼睛这么一看，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明白了吧？一观照一空，就度一切苦厄，一切苦都会过去的。现在明白心经讲话了吧？念得倒蛮熟的，一点都不懂。好的，你在菩萨面前心经念得特熟，对不对啊？所以这第四个人啊，我们学过人不是无用，而是要有大用啊。过去佛法界讲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大安乐法门呐、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能够忍耐，他就能够安平安，就能快乐啊。你说他跟老公跟你吵架，你不跟他吵架，家里就平安了嘛。老婆跟你吵架，你不跟老婆吵，你明天还有饭吃啊，平安吗？用不着大家一个晚上不讲话了吧？用不着有的人夫妻两个人感情一吵架之后一个礼拜不吵，不理了，那快乐吗？不叫大安那个法吗？对不对啊？大安乐法门吗？所以为什么有八万四千法门呢？这又是个法门啊！现在明白了吗？啊，多好啊！你看你们啊，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我感觉大安法门，我感觉你们晚年会让我很开心的啊！你们以后等到师父晚年了，不大出去弘法了。那你们要是以后每天能够听师父这样讲讲的话，我就说了，哎呀，过去曾经在2018年春节的时候，有一批人 在下面，我讲一句，他们讲一句。现在上面有没有这些人呢？这当然现在有吧。我说二三十年之后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要坚持的，听得懂吗？啊，老太太了，老婆婆了，没事干了，就跟着师父修心了，什么都不要去烦了，对不对呀？好了，接下来，啊，还没讲完呢。人呐，啊，就是能安住在慧海之中。慧海是什么？智慧的海洋啊！啊，你知道你忍耐的时候，你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明白了吗？很多人都是靠忍耐啊，生意上也是啊，啊，被人家欺骗了，不还钱了，你忍啊忍啊忍，到最后人家还你了，对不对啊？有时候老公不好不好不好，你气得嘞，在外面啊怎么不好不好，你咬咬牙咬的咬到后来他回来了，全部靠忍耐的。明白了吗？你们这些弟子不好好修，不好修，我一直在忍耐啊，忍到你知道我现在忍了多少人呢、啊？很多人过去我修的时候努力的不得了，两三年不见了，结果前几年在什么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师父我又来修了，我冲他，我脑子就想慧忍，智慧的忍耐，有什么办法了？你说有什么办法了？第五种更高级的，一个比一个高级。第五种叫喜忍，喜忍开心吗？啊，痛苦的事情我照样欢欢喜喜的忍耐，教你们怎么样叫喜忍。啊，好好听的啊，真的是要喜忍呐、啊！啊，人家骂你呀、啊，啊，别人呐、啊，就是哎呀，很多人骂你呀、啊，讲你呀、啊，污蔑你呀、啊，造谣啊什么，你气得来不得了的时候啊，别人都忍受不了啊，你要喜欢。那么喜欢的原理是什么呢？啊，你因为要懂，如果没有他今天这样骂我讲我，我哪有这个境界锻炼我的忍辱功夫啊？你说说看，有的人一碰就跳，一碰就跳，哪有机会呀、啊？你今天人家来骂我弄我，哎，我就学会忍辱，我学菩萨，我要有这个增上缘，你是增加我上进的源泉。大家听懂了吗？哎呀，你看他了，又来骂你了，又来锻炼我耐心的，锻炼我忍辱心的，妈呀，妈呀，开开心心，对不对啊？锻炼自己的忍辱性啊，对，那么怎么让自己很快的会有喜忍呢？那对不对啊？因为我欢喜有这么个机会在锻炼自己，反过来我还要感恩，哎呦，没有这个人这么骂我，你看看我一点苦都吃不起呀、啊，我一点都没有忍耐的功夫啊。要不是没有这个师父整天讲我不好，我回到家里我一点都不能忍受老公的，说不定早就离婚了，就是因为师父经常骂我，我习惯了，回到家里老公骂我也习惯了，是不是叫喜忍啊？给你机会了，人家在锻炼你呀、啊，你想想他得奥运会的冠军要不要陪练啊？要不要锻炼啊？锻炼锻炼锻炼，最后得冠军了、啊，你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后来是什么？菩萨来呀、啊！没有人来给你忍耐，你怎么忍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过去到庙里去，为什么要法事吃苦吃苦再吃苦啊？锻炼你的受苦的耐力呀、啊，苦了才能修行，叫苦修行啊！明白了吗？不喜的，哎呦，这个人又给我机会了。哎呀，我要把他们看成是菩萨，我的忍辱功夫啊，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喜忍开心了吗？好，最后讲第六步，慈忍，更高级了，一步步把你们讲上去高级，最高级是慈忍，慈忍是什么？别人骂你呀、啊，讲你呀、啊，污蔑你，当时你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啊？啊，气得不得了。那么对方你要想，其实他在做什么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骂我他是冤枉我了，他自己在骂我，他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啊，他只是情绪上波动，他可能生理上的问题，也可能他在单位里不开心了，或者怎么样，你要帮他很多的假使，他的业障来了，听懂吗？你这样自己不但不生气，你还怜悯他，可怜呐、啊，业障又来了，又来骂人了，菩萨你救救他吧，不要让他业障泛起啊，是不是慈悲他了？对不对啊？而且不但怜悯他，你还要救度他、度化他。他在造谣骂你的时候，多可怜的人呐、啊！真的，哎呀，多可怜呐、啊！你看他不能控制自己，他现在又苦了，这血压升高，手冰凉了，可怜不啦？对不对啊？你看师父讲弟子的时候，你们很可怜我啊，你们就有慈人啊。啊，对不对啊？因为我是真着急啊，我把他当我的孩子，我把他当以后要称菩萨的人啊。你说这种人吹牛撒谎能称菩萨不啦？啊，师父真可怜。你听不懂啊？所以以后你们最高境界碰到人家骂你、讽刺你、伤害你，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慈悲，你觉得哎呦他很可怜，可能业障，明白了吗？或者哎呦他今天情绪不好。哎呦，可能他的生理期，或者他是什么？你就这么一想，你马上自己呀、啊，哎，就冷下来了。一冷下来，还慈悲他，真可怜。因为你没有呀、啊，他难过，他伤心哦。这个就是高境界了，听得懂了吗？啊，所以你还要想办法去度他，因为你心中没有对立面的，你自度了还要度他。那你这就是菩萨行，菩萨心的菩萨行，现在听懂了吗？所以你就看看单单一个忍辱精进有六种方法，高级吧？啊，教你们方法。这个菩萨实际上我今天还准备了，这个只是人间学佛的人的忍耐，其实你们如果要修到菩萨的忍耐，那叫什么？大家想想看，要学会生忍、法忍和无生法忍。本来我今天要继续跟你们讲的，因为现在 no time 了，你们听不懂了，没有时间了，就英文说说玩玩的，啊，现在知道了吗？没有时间了，就是告诉你们，菩萨的忍耐比这个六种还要高。叫生忍、法忍、无生法忍，不是我们凡夫俗子能够做得到。如果你们想做菩萨，我下次再给你们讲菩萨怎么忍耐，他怎么想的，他怎么会忍耐掉的，厉害吧？就那六种就让你们忍半天了，我说对不对啊？啊，好好体会吧。所以你们如果真的不能啊，不能这个懂得这个菩萨怎么忍的话，以后只能到天上去之后问菩萨了。因为你们如果真的到了天上，菩萨一定会跟你们讲的。你们可以问菩萨吗？体验吧，慢慢去什么叫菩萨的境界呢？明白了吗？以后到你们知道心灵法门的心灵净土多漂亮啊，你们知道吗？你们没人去过啊，我们很多佛友去过了，你知道吗？里边也是 一条条横幅啊，就是边上这种挂的，就是师父的佛言佛语，就像法会里一样的啊，漂亮的不得了，金光闪闪的啊。他说有好几个人已经在里面了，就是走掉的我们佛友已经在净土，就心灵净土。所以我告诉你，只是他看到的是说师父在里面白发苍苍，听得懂吗？白发苍苍，我告诉你，在天上你想叫它变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啊、所以呢，从这个六个层次去学习忍辱功夫，你一定会安住在慧海之中。慧海是什么啊？现在越来越聪明、啊、现在明白了吗？今天给你们 啊，讲了这个也不能再讲了。其实我每一次啊，帮你们准备哦，你看我准备多厚啊，资料啊，我有多少经文要跟你们讲了？你看你，我不是师父，不是给你们看，我全部都是自己准备的。你看生人、法人、无生法人，就是今后将来要教你们学佛陀的啊，佛陀的啊，学菩萨，你们要学会忍耐呀。对不对啊？本来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下，人有神通，为什么不能显现？啊，宣化上人，啊，他讲的关于神通的问题。今天是礼拜三十了，没时间讲了。九点钟了，这个讲一讲至少十五分钟，啊。嗯啊，本来还要跟你们讲的六祖的啊，六祖的从六祖的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开始讲起，一直跟你们讲到金刚经当中的这个重要的离相无住。哇，我一分析给你们听，你们是听哇，这个才叫学东西啊，什么都不懂哎，跑出去人家心里把门什么小房子佛法生是什么？佛观世音菩萨，法呢小房子，生呢想不出来呢师父那你们有的被我讲了，明白了吗？本来给你们讲讲四相，哎呦，这个真的不行，这个太长了。好了，为了啊，让你们开心，讲个佛陀的故事吧。好吧，你们以为我会给你们讲很长的、很短的？佛陀时代有一位比丘和一位小沙弥，因为他们对佛陀所教的教法看法不一，他们发生了口角啊。这个因为小沙弥呢是刚刚进来的，小沙弥呢这个是就是在佛教就是在那个僧团制度当中啊，它是属于沙弥。那么在上面一级呢就是比丘。从道理上来讲呢，沙弥呢不应该跟比丘有任何口角的，但是这个小沙弥呢他呵斥就是骂，就讲那个比丘了。这个比丘呢很有修养，但是这个比丘呢他呢回到房中之后呢他不讲话，但是恨意难消。我跟你们讲，你们有时候啊，你们得罪人，你好像当场好像占便宜占光了，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们已经接下了冤枉。这个比丘啊恨意难消，过了不久回到自己的禅房当中啊，没多久就发病往生了，气死。现在知道了吗？你们有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骂人一下或者对人家什么不好，他会气啊气啊，他闷啊闷，到后来他会气死。所以呢病投生了，这个比丘啊投生了一条毒蛇了，你说可怜吧。所以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生气死掉会投这种动物，所以人不能生气，死的之前更不能生气，明白了吗？啊，所以过去人家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要走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爸爸你这房子又被弟弟抢走了，你看你还没走就被他拿走了，你本来说大家分的那个臭婆怕讲，不能讲这种不好的事情给他啊。结果呢他就找到小沙弥要报前世之恨，看见了吗？这比丘要找到小沙弥。佛陀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佛陀祖师希望两个人能够解冤啊，释结，就是把这个冤结要解掉。于是呢他就来到小沙弥的住处为其说法。佛陀就先跟小沙弥来讲法，教导沙弥要修观想。观想是什么？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看一看啊，你的行为对不对啊？你把人家气死了，你这样是不是修行啊？就想 想，就让你自己观想。佛陀不像我这样讲的，佛说你要修观想啊，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卢台长就是这样的，档次不一样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佛陀还向这个叫小沙弥教育了他之后，向比丘顶礼忏悔，顶礼忏悔，就是实际上这种顶礼忏悔呢，就是啊，我们说就是对着他的牌位了啊。所以你去看庙里，经常有主上牌位有个佛前的，就是过去的哪一个大法师的师父啦，住在那里啦，都有牌位，他去顶礼忏悔。接着呢，佛陀又为毒蛇说法。你看佛陀多好，因为佛陀能够这个他是法力无边的，他不是单单通三界的问题的，不知道多少界他随便跑的，所以他就跟毒蛇说法。他跟毒蛇说了，如与我所啊，如与我所以修净行啊，如与我所，就是如就是你呀、啊、鱼就是干沟鱼，我所就是说，如与我所以修净行，你今天呢、啊、皈依我了，跟着我了，以修了净行，就是干净的行，就修行了、啊、干净了，何生天上啊，你应该生于在天上的，何生天上的，由嗔火所烧，由恨的心把你这个功德全部烧光了。所以你们记住，一念嗔恨起，百万障门开。人家说一念嗔恨起，火烧，明白了吗？所以功德林经常被人家烧啊，就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佛陀跟他说，你有嗔火所烧，今作毒蛇，你今天才成为毒蛇的。汝应知，汝就是你应该知道，汝应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什么？哇，不得了了嘛啊，这叫三法印，听懂了吗？以后要考试，什么叫三法印，你们就要讲出来啊。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明白了吗？你们还有谈基金，你们实在想不起来第一个字的话，你们就想一想我的那个秘书姓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就是世界上什么行为什么动作全是无常的，所有的法都是没有我相的，都是无相的。涅槃寂静就是境界到了一个高的位置，他自己会开悟明性，他就会永远的啊延续。所听闻佛陀开示之后，心开意解，心里开了，意呢解开了。那么我问你们，蛇如果被佛陀讲通了之后，你们告诉我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你们想想看应该怎么做？不懂了吧？马上命中，听得懂了吗？马上命中之后投生天道，他不死他怎么到天道啊？佛陀开示他了之后，因为他是做过比丘的，他有过大愿力，所以他只要佛给他一点化，他即刻升到天道。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你们不知道，我们人如果到了晚年该走的时候，你硬不走硬不走的话，你怎么到天上去，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你到不了天上，你当然拖一点时间在人道也好啊，听懂吗？你知道自己肯定能上天道，你不要拖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念净土法门的人，他知道自己修得很好，他知道自己我放下了，我什么都无所谓了，他就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菩萨一看，他功德圆满，睡一觉走了，有吗？睡一觉走了。 很多啊，这叫无疾而终啊，夫妻啊，跑到医院里拉进去，左一刀右一刀，左割右割，左开刀右开刀，这种人没什么大夫妻，听懂吗？就像做梦一样，他永远就这么飘啊，就上去了，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听师父说法，这就叫说法。所以不要以为啊，学佛这么容易啊，我为了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佛，所以师父用妙法，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来为大家开示，大家听懂吗？你说师父，很多人随说了，哎呀，卢台长讲的东西很浅的，你们说我刚刚讲的浅不浅啊？我感恩你们，谢谢大家，好吧。今天呢，这个因为他们那些孩子啊，就是他们那些弟子啊，就是每星期不知道轮多少次才轮到一个。今天呢是应该罗宾看图腾的，但是罗宾呢说要看看他妈妈，好吗？嗯，大家知道谁是罗宾的吗？就那个胖子，他跟了我修了很多年吧，啊。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火烧功德林那个。35年是租的。还是可以的。还是能够有救，但是非常不好。对啊，血都上不去啊，手发抖啊，啊，脚也发抖啊，啊，手脚都冰冷啊。我告诉你，血上不去啊，赶快啊，平时要给他多拿热毛巾啊。给他脚底呀、啊，帮他敷敷，好吧，血要冲上去就好一点了。他现在血真的是很淡很淡，看看你，他还有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还有四个月的时候你特别当心，可能看见了吧？83就是一个关嘛。会走掉，四个月的时候叫他千万要当心。如果四个月的时候如果要动手术什么，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明白了吗？灵性他有三个，就围着他们。对，现在大家知道了吗？如果一个人讲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灵性在他身上。大家听懂吗？糊里糊涂呀，在他身上呀，小房子还是不够呀，要念的。还有，那三个灵性很厉害的，有一个特别瘦瘦长长的一个男人，还有两个是女的。叫他赶快帮他们念，不够，经文不够，明白吗？好吧。没办法，他一定要转，因为医院里不肯帮他弄，我就知道。他就要跟他动手术，反正四个月的时候千万叫他不要动手术，要熬过这一关，一动的话可能会即时就走掉了，好吧？他现在83了，他你看他的现在他的右半边呢、右半边发麻，发抖，血上不去，老人家现在已经大小便了，小便已经失禁了，明白吗？ 所以我告诉你要早点修，早点求，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求，晚了，明白了吗？现在就靠女儿了。53年出的，有点难度，特别担心，能活多少时间就活多少时间。他的寿，那阳寿已经差不多了，阳寿了没？啊，上次也是这么讲的是吧？阳寿哦，啊，他给他妈了，割了多少啊？哎呦，他女儿给他折寿给妈。他如果4月份能够混下来的话，混过去的话，可能还有4年，那就是马思维给他的。否则的话会走掉，马思维照样割寿。你别以为啊，马思维到了本来应该活70的，那可能是60就走掉。如果只有活到65岁的话，那可能55岁就走死掉。所以有时候不能这样做，你们帮。帮父母亲啊，最好拼命的念经，也不要说用我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啊，各自己的阳寿来给，不一定就是能够弥补到妈妈这里。就是每个人的，就像你身上的肾脏一样，我哥哥肾脏给妈妈来延寿，他不一定接收的，他的血液啦、啊，他各方面的器官的这个在职的那种能力啊，和细胞源呐、啊，他都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寿，你一定能够延。明白吗？还是要靠妈妈自己的，好吧？小房子啊，房子没多少，小房子还有500张，好吧？换成3000条，36年。哦，你们有感觉，对，就是这个小孩子，就这个小孩，67，经常到这个小灵性特别好玩，还经常晚上呢，有时候离开他的脚，他到晚上倒蛮好的，还能走走，就是经常到他厨房里去翻你们。翻他们家里的冰箱吃东西，所以他们家的厨房经常有声音，明白了吗？啊，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啊！大家要做师父的好孩子啊，一定要一事修成，否则会很苦的。你们再来碰不到这个法门，碰不到一个好法门，可能你们就下辈子你们一定会享福的，因为你们现在修了。下辈子变成福报，投一个比较有钱人家里，但是一生也就完了，所以一定不能再来吃苦，哎，再苦也要咬咬牙，明白了吗？修行很苦的，要改毛病很苦的，没办法，所见都是很苦的。我问你们，人如苦不乐？啊，就忍了，就要忍了，明白了吗？忍到后来就甜了，对不对啊？很多人都是靠忍耐的，不忍耐你哪来的甜？你说读书苦了，对不对啊？都是一样。你睡觉啦？啊？他？欧洲的这个？我刚刚前面讲什么？讲呀，你们不要讲。我刚刚前面讲人偶呀。我跟你说，我啊。骂谁讲谁啊，我还是喜欢他，还是对他好，还是有加持。像这种老弟子这种样子，我就无所谓了，我放了，就不理他。修不好你自己的事情，我再生气干嘛？我功德林我不说，对不对啊？不说了。 刚刚那个上海老妈妈一定要烧一下的，烧一下之后说不定他就改了，改了呢他变成好孩子了，对不对啊？他们远都在看我，像他们经常看我，不好好修，明白了吗？不救了，不管，自己去开悟去，对不对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好好学佛，好好修心，争取一世修成，争取什么生气都不要有，不生气，好好的活着，平平安安过一生，好好修心，在这里开开心心，不是蛮开心的。昨天饺子好吃不啦？人家买的披萨好吃不啦？
好吃的。
饭好吃不啦？吃胖啦？跑出去跑路去了，对不对呀？还有呢，自己在这里听师父的话，要安静，进来就好好的修行，不容易啊！给你们就哪怕一个月的机会，你们都要珍惜啊！你看每天来多安静啊，没人打扰你，对不对啊？什么都不想，听念经多开心啊！没人打扰你是最安静的，所以有时候烦的时候，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就是你们现在是找个最安静的地方坐一会儿，所以不要再去自己跑到这里来还要寻烦恼，那傻的嘞！好啦，谢谢大家了，嗯，好，再见了。